不知道大家今年一月的时候，就两个月前有没有做新年新希望这种东西？现在已经三月中了，如果你有弄一个新年新希望，它现在状况如何？可能你的新年新希望是要运动更多，可能你需要你希望你跟家人花更多时间，可能你希望读更多圣经。我自己今年的新年新希望是要减肥，体重少一点，但目前我这方面好像需要加油一下。我举新年新希望这样的例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都不会开始执行一个任务或者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任务一定会失败。你如果会做新年新希望新希望的话，你们应该不会设一个你知道完全不会成功的新希望。对，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完成不了，如果你设的新希望一定会失败的话，那何必开始呢？就算你不弄新年新希望这种东西，这个原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家，你去比赛；如果你是一个行销员，你要去卖一个产品；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要去考试。我们都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机会，可能有很大的机会它会成功。对，你觉得你会赢这个比赛，你觉得你这个产品一定会卖得出去，你觉得你这个考试一定会考过。但我要你们想象一个情景，假装你们在上一门课，然后上课第一天那个老师说这门课需要写一个报告，然后他花了一点时间告诉你这个报告，他这个报告需要什么，你需要做什么。他可能说你这个报告需要多长，这个报告的范围要在哪个范围里面，你可能要参考哪几个书，哪几本书，哪几个东西在你的报告里面。然后这个教授告诉你说，你如果这个报告里面都有我刚刚列出来的这些东西，那你这门课一定就会过。他讲完这些以后，他要开始他今天上课他的演讲时，他在上课演讲开始之前，他说，如果这个教授说，但是你们报告被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找我。如果有一个教授这样讲，然后你坐在底下，你是学生的话，你会有什么感想？你应该会有点困惑，对不对？你可能心里会问，你不是才刚刚跟我说这个报告需要的东西吗？然后你刚刚才说，如果我做了这些东西，我这一门课就会过。但是为什么你好像现在讲的方式是我一定会失败？这种困惑的感觉，可能你在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点感受。生命记第三十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听摩西给他们一个最后的发言。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地了，所以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他在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跟上帝立的约，他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如果要成功的进迦南地，你们如果要在迦南地里面蒙恩的话，你们需要做什么？摩西列出了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他说，你们要在迦南地蒙福的话，你们如果要得到上帝这些祝福的话，你们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摩西说，你们遵守上帝律法的话，你们遵守你们跟你上帝所立的约，你们如果守信用的话，上帝必定祝福你。然后他列了一堆祝福。但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们没有遵守上帝跟上帝立的约，上帝会带来什么样的咒诅？有点好像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我要给你们一个新年新希望。你们要对上帝守信用，你们要忠于上帝。但是在我们刚刚读《申命记》第三十章，在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在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给以色列人一个新年新希望的时候，他也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必定会失败。”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在听摩西这最后的发言，然后你听到摩西说你必定失败，你应该也会很困惑，对吧？你如果是以色列人，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一定不会好好的遵守我跟上帝立的约，那我干嘛要试着遵守呢？为何摩西，你要告诉我上帝要给我的祝福，如果我会不能领受到这些祝福，因为我会失败。为什么我要去做一个注定会失败的事情？也许你今天也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可能你一月设的新年新希望已经失败了，可能你今年本来打算完成很多事情，结果现在才三月都已经泡汤了，而且你可能觉得非常的疲惫，非常的沮丧。你可能试着要做一个好人，要更爱你的配偶，更爱你的小孩，更爱你的妻子，更对你的家人更有耐心，更有爱心。可能你很努力的试着要大方，要慷慨，要对人温柔，要对上帝守信用，要对上帝信实。可是你一遍又一遍的在这些事情上重复的失败。你可能失败到开始问自己说，我试着一直这样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一直失败，一直没办法做好，我非常的疲累，我非常的沮丧。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是何等的累，何等的沮丧，我希望用今天的经文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我今天要告诉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功的完成你所失败的地方，我们必须选择他，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你所失败的地方，我们必须选择他，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生命。然后我今天要用三点来分享这个真理。第一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第二是上帝奇妙的解决方案。然后第三是我们必须要做出来的选择。好，所以第一，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摩西在我们第一节，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失败。他们一定不会遵守上帝所吩咐他们所要做的。你看第一节，摩西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会失败，因为上帝所预言的咒诅会临在他们身上。以色列人他们到底失败在哪里呢？要解释这个之前，我们应该先退后一步，我们看一下《申命记》这整本书它的规划。《申命记》它的规划，它的架构，其实跟一个古代近东地区的约定是很像的。它很像当时一个强大的国王跟他臣民之间的一个约定的架构是一样的。在古代近东地区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国王要跟他的臣民立约的话，那个约里面会有很多东西，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个约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这个约定的规定，或者这个约定里面的条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约定里面的祝福，跟这个约定里面的咒诅。所以这个约定里面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规定，一系列的条文， 一系列那个臣民需要做的事，然后如果那个臣民有做到的话，国王会给他这样的祝福，这样的祝福。但是同样的，如果那个臣民失败，没有达成这个约定里面的条文，那这个国王会带来咒诅给他。生命记的架构也很类似，以色列人跟上帝做了一个约定，然后生命记很大的一部分，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都是这些条文，都是这些这个约定里面的规定，就是上帝的律法。然后生命记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这里就是约定里面列出来的祝福跟咒诅。在这两章，二十七、二十八章，上帝说他要怎么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律法。但这两章也列出，如果以色列人失败，而且他们不遵守上帝律法的话，上帝会带来什么样的咒诅。然后很不幸的，摩西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会毁约，他们会失败，他们会面临申命记二十八章上帝描述要带来的咒诅。他们因为不会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会受到处罚。而且这些咒诅其实蛮恐怖的，蛮吓人的。我随便从申命记二十八章举一些例子，一些咒诅。申命记二十八章，他们说有一些咒诅说，耶和华要用疾病来攻击你，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的儿女必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且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里面有一个咒诅，甚至描述父母亲他们会吃自己儿女的肉，因为仇敌会围绕他们的城市，要攻击他们。你能想象，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听摩西列出这些咒诅时候，你那感想会是什么吗？如果我是那个以色列人，然后我坐在下面，我可能会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至少会有一个想法。我那个想法一定会是好，我最好一定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一定最好要守约，因为我不要那些咒诅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你们想象，当你在听摩西列出这些咒诅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你告诉自己的头脑说，好，我一定绝对不能失败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刻你听到摩西说，但是你必定失败，而这些咒诅必临到你的身上，这会是多么大的打击，对不对？多么震惊的一个宣告。然后如果你听到的时候，然后你很震惊，然后你觉得我是不是听错了，摩西继续，他强调，他说耶和华你神会追赶你到万国中，耶和华要把你从迦南地赶出去。摩西基本上他是很明确的在告诉以色列人，我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全部列出来的律法，你们是不会遵行的，你们会失败，你们会完完全全彻底的失败。我有一次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实验，有一个老师，他把一些小学生放在房间里，就一个小孩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 Oreo 饼干，然后那个老师去跟那个小孩说，我现在要离开这个房间，在我回来之前，如果你不去吃这个 Oreo 饼干的话，那我回来以后可以给你吃任何你想要吃更多的饼干，但是如果我回来之前你却去吃了这个 Oreo 饼干的话，那你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没有 Oreo 饼干可以吃了。然后他们这个实验跑了很多次都录下来，然后差不多每一次在大概五分钟之内，很多小孩就失败了，就去吃了那个 Oreo 饼干。 那有几个小孩可以撑更久的话，那个录影看起来就是很有趣，就是他们会做很多事情来试着让他们不要被这个饼干吸引。他们可能会遮住他们的眼睛，可能会遮住自己的嘴巴，他们可能会拔自己的头发，做任何事情让他们不要被这个 Oreo 饼干给吸引。可是每一次老师回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Oreo 饼干的屑屑在小朋友的嘴巴上，然后小朋友有一个很不好意思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失败了。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也知道以色列人的确是失败了。但这个不可避免的失败，不但是给以色列人要面对的，它也是你，也是我要面对的。你和我都像那个饼干实验里面的小孩。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刚刚王牧师他有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我猜你们很多小孩可能都知道这个诫命。我在我教会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如果3到5岁的小孩，我如果问他们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们都可以背出来给我听。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诫命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但是我们真的有活出来吗？我们有真的去做吗？我们有些人可能很努力的去做，很努力的去遵行神的话。我们可能像那些Oreo 饼干实验的小朋友，那些撑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可能遮住我们的眼睛，拔我们的头发，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失败，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真的爱人如己。摩西所预言以色列人的失败，也是给你我的预言，我们是必定会失败的。但是在座可能你有些人今天不是基督徒，或者在网络上看的你可能不是基督徒，然后你心里会想说，这个预言应该跟我无关对吧？我不能失败，因为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不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我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上帝如果是公义的，他不会说我失败，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律法是什么，对吧？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其实有针对这个想法。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你在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在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说，连你非基督徒，虽然你可能没有读过圣经，虽然你可能没有读过神的话，但你还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你知道你其实也没有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你没有活出一个完全没有犯过错的生活。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有用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真理。他说，想象你小的时候被生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隐形无形的录音机被绑在你的脖子上，然后这个录音机它只会录下来你论断人的时候，比如说它只会录下来你说，哦，你应该做这，你应该去做这个，你应该想这个，你应该说这个。它只会，那个录音机只会录下来你自己的道德标准。然后你死了以后，你站在上帝面前，你等待审判的时候，你可能跟上帝说，上帝，我从来没有听过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没有读过圣经，你应该不会用圣经来审判我吧？那时上帝会说，没问题，我不用圣经来审判你， 但是我们把这个无形的录音机拿出来，用你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看你有没有活出来你自己的标准。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我们知道如果上帝真的这样考验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过这一关。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出自己的标准，更何况是活出上帝的标准。但感谢主，摩西的发言没有在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福音的信息也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失败。这就带我到今天我们的第二点，上帝奇妙的解决方案。我们看到摩西他预言以色列人不可避免的失败，但那不是他唯一预言的事情。第三到第五节，摩西他预言上帝会拯救以色列人，然后第六节摩西解释为什么上帝会拯救他们，因为上帝要将他们心里的污秽除掉，上帝会在他们的心上行割礼。所以上帝针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他有一个奇妙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除掉我们心里的污秽。英文的翻译是上帝会 circumcise our hearts， 在我们的心上行割礼。但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心要行割礼。圣经用心这个字的时候，它不只是指我们胸口里面心脏这个器官，它也是指我们的灵魂。对，在诗篇51篇第10节，大卫求告神的时候，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可以看到大卫在求告神，他求告神不是求告神要两样东西，他不是要一颗新的心跟一个新的灵魂，不，他是在求告神要一样东西，他想要他整个人，他的心，他的灵完全的清洁，完全的正直。我们的心代表我们整个人的一切，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考，都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所以箴言第四章才会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常常也会用心这个字的时候，不是只是指我们的心脏这个器官。对，你可能有跟你的配偶说过，我整颗心都属于你。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意思不是跟你的配偶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器官是属于你的，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说我整个人属于你。或者在竞选的时候，你可能很喜欢一个候选人，然后你说我全心支持这个总统候选人。你说这个的意思也不是说你整个心脏支持这个候选人，而是你说你整个人支持他。所以我们用心这个字的时候，当圣经用心这个字的时候，常常它是在指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思考。但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心要行割礼呢？答案是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心有污秽需要被除掉。我们不能完全遵守上帝律法的原因，我们这个不可避免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自从亚当在伊甸园里犯了罪，自从他从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吃了那上帝跟他说不能吃的果子以后，我们的心就有了这个问题。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17章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自己帮不了我们这个心的问题，但是上帝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就是他奇妙的方案。上帝要主动来解决我们这颗心的问题，然后上帝他要在我们的心行割礼，他要除掉我们心这个污秽。这个事实其实很多先知之前他们也就预言了。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36章告诉我们上帝会做这个事情。他说上帝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一个新的心，一颗肉心。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上帝要把我们这颗旧的心，这颗有污秽的心，这颗有问题的石头心拿走，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个肉心。然后以西结在36章27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当上帝赐给我们这颗新的心以后，我们就能够顺从他的律法，我们就能够谨守遵行他的典章。那是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也有说类似的话，他有预言类似的话，在耶利米第31章他预言上帝会跟他的子民立一个新的约。然后第33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还有我们今天摩西，都预言上帝要解决我们这颗心的问题。上帝知道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是因为我们的心，然后他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他要在我们的心上动手术，然后这个手术就是行割礼。割礼是个非常痛又非常很多血的一个仪式，但它也是与上帝立约的一个标志。在旧约的时候，当你要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你可能会把那个约定的咒诅演出来。什么意思演出来？好比说你跟一个人要立约，你可能会拿一个动物过来，一头牛，一只山羊。你拿那个动物过来，你可能会剖开，你把它剖开分成两半，然后你从这两半中间走过去，这就是在演这个约定的咒诅演出来。你演出来这是什么意思？你演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跟你立约的人说，如果我不遵守我们这个约定里面的条文，你就可以这样子对我，你就可以把我剖开，就像这个动物一样。那我们的心上要行割礼是什么意思？上帝真的要把我们的心一块切掉吗？信要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他其实有解释，他解释我们基督徒所行的割礼是基督的割礼。那什么是基督的割礼？基督的割礼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时候，他被上帝切开，他与上帝分隔。我们因为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应该承受这个咒诅，我们应该经历这个又痛又充满血的处罚。但是耶稣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个咒诅，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个刑罚。上帝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赐下他的宝贵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你受苦，来为你死，一个我们应当承受的死亡。但因耶稣为了你死，因为他为了你受了割礼，上帝他就不再计较，不再记得，不再纪念你们的失败了，我们这不可避免的失败。 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可能心里会想说，哦，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好像这个消息目前只有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如果我这个无可避免的失败现在被除掉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是吗？我还是需要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律法，我还是需要完全遵守上帝的法条。摩西在第十一节，他怎么能说遵守神的诫命对我们是不难行的呢？这对我来说还是很难行啊，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基督徒还是不可能完完全全的遵守上帝的诫命，不是吗？好险保罗这边他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经文生命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其实在罗马书第十章他也有去应用。保罗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这就是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这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你要怎么说？你要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这边的意思是什么？他引用诗篇第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其实他在解释摩西所说的。很多人，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一节开始，他们会觉得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摩西在预言未来，他在讲未来的事情。然后很多人觉得第十一节摩西就回到现今，在跟以色列人讲现今的事。但是其实我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其实应该把它也读成摩西还是继续的在跟以色列人预言说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第十一节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会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在将来不是你难行的。而且保罗解释为什么不是我们难行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看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说，他们不需要上天或过海来遵守神的律法，但保罗说更多。保罗说，耶稣已经为了我们上天和过海了。耶稣为了我们从天上降下来，为了我们下到阴间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他已经为我们完完全全的遵守了上帝的诫命。我们所失败的地方，耶稣已经成功的为我们达成了。我们现在不再跟上帝隔绝，反而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被称为义的。我们被称为义，因为耶稣为了我们死，为了我们活，为了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很喜欢有一个作者，他是这样解释第十二到第十四节，他说，我们人不需要上天领耶稣基督下来，我们人也不需要下到阴间领耶稣基督从死里上来，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被完成了。上帝为了我们，为他的子民，已经派耶稣来到世上帮我们完成了这事，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要做什么，而是需要相信。上帝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耶稣。是耶稣因为我们的罪被上帝切开，与上帝分隔，是耶稣为了我们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律法。而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做什么，而是去相信他。而这就带我到今天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要做的选择。摩西在第十五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然后第十九节他说，所以你要选择，你要拣选，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在恳求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持守这个约定， 你们要选择跟随上帝，不要选择跟随别的偶像。他在跟以色列人说，上帝将来要做什么？他上帝将来要怎么把救恩带给你的他的子民？摩西在告诉他们，选择上帝啊，当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要选择别国的偶像，你们要忠实的跟随我们唯一的真神，你们要选择我们这唯一的真神，他在你的身上有奇妙的安排，他要跟你立一个新的约定，他要在你的心上行割礼。摩西在申命记第三十章好像在跟以色列人描述一个情景，描述一个有一天他们会活出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然后摩西告诉他们选择那个生命。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要做出这个选择，我们需要选择基督，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对我们来说，选择生命就等于选择基督。如果你对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他形容过他像什么一样，他形容过他比如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好牧人。但在约翰福音至少三次耶稣说他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第十一章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第十四章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需要选择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觉得这个选择非常明显，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我已经选择他了，那非常的好。但是你做了这个选择，你活出来的生命有见证这个事实吗？还是你生活的目标是要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不要误会了，我们是需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你遵守上帝律法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样才能得救吗？还是你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你是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一切？选择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完全遵守律法，为了要得到救恩。选择耶稣基督的意思是活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生命，一个遵守上帝律法的生命，因为你的心是充满了感恩，因为你知道你已经被得救了，耶稣已经成功的达成你所失败的地方了，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你能够站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如果你今天在座的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网络上在看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选择就更重要了。你可能对基督教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疑问，有一些犹豫，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今天选择耶稣基督，那他一切所做的也都是属于你的。耶稣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这些祝福必都加添给你。选择基督，相信基督，而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我今天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那件事情必定失败。但我觉得相反的说法也是如此，我们都很喜欢去做一些我们知道一定会成功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啊， 福音大好的信息，就是我们能够确定我们得救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功的完成一切了。耶稣为了你活，他为了你死，他第三天为了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这不可避免的失败现在已经被除掉了，而圣灵给了你一颗新的心。希望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希望我们大家真的是活出一个选择基督的生活，选择基督，相信基督，记得你的救恩不是在属于你所做的，但是在于一切他所为你做的。阿门。